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净土神宣》的传记。那么，首先讲辩才法师的传记。唐朝辩才法师，他是襄阳人。当他诞生在人间的时候呢，整个屋子里啊都发出非常奇异的香气。到七岁的时候呢，跟随前三季禅师出家，后面呢到处周游求学，曾经呢还一直长安安国寺的外围律师和报恩寺的一般律师求学，剖析佛经的义理，无不通达透彻的。后来呢就成为藏心寺的住持。他呢就是一向呢秘密的修持净土有20年，从来呢没有告诉过人。他和护荣仁公呢很要好，所以呢就是曾经对仁公说，我必定往生净土，时期呢是再过10年的某一天。到了这一天呢，他就专门派弟子去告诉仁公说，以前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呢，仁公赶过来，辩才法师就说，我走了。这样呢就端坐在床上，很激进的往生了。当时呢大家都听到天乐从西方传来，整个屋子里呢充满了异象。往生的时候呢是56岁，这就是辩才法师往生的传记。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善道的传记。唐朝善道，他是林之任，那么曾经呢在大藏经里啊随手探取经典，当时呢就取到了观无量寿经，因此呢就专心的念佛修习16观。后来呢他来到庐山，见到圆光大师的意境，当时呢他的内心呢非常感慨，更增上了他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思念和向往。那么后来呢隐居在终南山，在经年当中呢专修波州三昧，就见到呢西方的宝阁，西方的药池明显现在眼前。那么后来呢又到泾阳，跟随道绰禅师得到无量寿经的传授。他呢曾经入定齐天，道绰禅师请他看一下自己的说身之处，三岛回答说，师父要忏悔3种罪才能往生。师父曾经把佛像安放在房檐底下，自己呢住在僧房里，这是第一个罪，要在佛前忏悔。第二呢就是曾经意识出家人，这是第二罪，应当呢在四方僧前忏悔。又因为造物损伤了昆虫性命，这是第三个罪，应当呢在一切众生前忏悔。道绰禅师呢尽是以往的过错，悉心忏悔。过了一段时间后呢，三道从定中出来，对道绰禅师说，师父的罪已经灭了。往后呢有白光来照耀，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往生的相照。这个三道在尽是教化人们，当时呢归头他的人呢也是很多很多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忽然生了小的病，就关门待在屋子里，坐坐欢喜的念佛就走了。同样当时呢也是一向天乐向着西方殷殷而去了。这就是三岛往生的传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知庆的传记。唐朝知庆不明他的出身。那么他呢就是专修坐禅，有历练15000佛名，那么修道10000遍。后来呢在宁波哀王他年迁，他呢染疫毕，求生西方净土，弟子生户半夜里面呢见到庭院前呢有不同寻常的光明，所以呢就问道是谁蜡烛火炬，这样连续问了3次，空中呢回应说是来迎接至亲法师。僧户呢急忙打开门，只见到空中佛神放大光明，而且呢有床幡莲花宝盖从空中飞下来。这个时候呢至亲已经往生了这就是至亲的传记。那么接下来呢就讲智炫的传记。唐朝智炫也就是悟达过世，他呢是梅州洪雅人，到了7岁在尼乙寺听涅槃经，就像过去曾经学过了一样。这一天晚上呢就梦到佛用手摸他的头顶。到了11岁出家了，传授的经书啊都能通达深奥之处。到了13岁呢他就盛唐讲论，出家和在家的圣俗大众都来倾听了。那么到了唐宣宗年间，皇帝呢召令他入京城，赐予这袈裟。智炫法师呢上周回复天下废弃的寺院，当时呢经过唐武宗灭佛，全国的寺院都被废除。这个时候呢智炫法师啊就上周回复全国废弃的寺院，应该是这样的意思。不久呢请求回到自己原来的山上。后面到了唐僖宗的时代，皇帝呢赐号为悟达过世，赐给他丞相宝座。那么一下子他的膝盖上呢就生了人面疮，他为这件事情呢特意来到四川彭州的九龙山寻访一天在进士于道的一位得呢伽摩罗病的圣人，求他治疗。这位圣人叫通知带他到一口清泉旁边，用那里的泉水呢洗人面疮。那么这个疮忽然说话，就说你知不知道冤案杀曹错的事情，你是冤案，我是曹错，我类似想报复你，但是呢你连续4次做高僧持戒禁宴，我得不到机会，现在你受皇帝的赏赐，相书故意设策，所以呢我才能害你，现在呢又蒙迦罗迦尊者用3昧的水洗我，我就离开你，不再给你做冤害了。这样洗了之后呢人面疮啊果然就好了。从这以后呢智炫也是少以自助，过午不食，60精进修道，有很多明显的感应。那么有一天呢忽然听到空中说必胜净土，当时呢他就问是谁在说话，那么空中说是佛，又见一尊菩萨将在庭院当中，对他叮咛赞叹告诫，忽然一抹不见了。那么后面到临终的时候，他呢就是祝福说我往生后四体40给余尿，又说我早就知道何事往生净土，现在正是时候。说完了右膝而卧，连朝西方就往生了，当时呢是73岁。这就是智炫的传记，也就是悟达过世往生的传记。那么接下来呢就讲端父的传记。 唐朝段夫，他是田穗任，他母亲梦到一位翻身给他舍利，让他呢吞下去，这样呢就剩了段夫。段夫到十岁的时候在崇福寺投考道武禅师出家，十七岁剃头，然后呢就编禅降息，同达禁律。那么有一次呢，他就梦到一位翻身用琉璃漆生满舍利让他吃进去，当时呢对他说，三藏大教全部储存在你肚子里了。那么从此以后呢，的确他辩才无碍的。他在台湾将近的时候啊，全村的人们都来听经，唐德宗召领他入贡，赐予这方袍，直到玄宗、宪宗、梁朝时都得到皇帝的尊礼。那么他讲《涅槃经》《唯识论》总共160座，还呢每天受持诸部经典，以西方经处为西间之地。那么这个西间就是把肩上的重担放下，得到休息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肩上的重担呢？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有漏无取。在佛经上把凡夫叫做负担者，为什么呢？因为无私依赖，一直呢背着无取因的重担，辗转的在三界里到处受生，无有修行。那么今生民众能往生西方净土，就听自呢常界的流转，所以呢以西方净土为西间之地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位段夫，他平时所得的供养即是百万，都用来庄严寺庙的。而他自己住的方丈屋啊，只有一张床，自己心里呢非常逍遥自在，安然自得。到了开成元年6月1号，他呢面向西方，右膝而卧，安详的往生了。当时呢也是有异香浓郁，而且呢后面脱皮后呢得到了300多颗舍利啊，这是端夫王胜的书生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熊俊的传记。唐朝熊俊是成都人，他呢就是很善于讲说，但是呢没有戒心，曾经呢不做和尚去参军，不久呢又当和尚，自己呢平常也还知道惭愧，常常念佛等等。到了大历年间，忽然暴死，吓到了应付，住宿的人呵斥他，叫人呢押往地狱。在这个时候呢，凶君大声地说，观经上讲，造无礼罪的人临终失念救了王僧，凶君虽然造了罪，但没有犯无礼罪，如果衡量念佛的功德，应该人生净土，不然30祝福就成了妄语。这样呢他就喝章专心念佛，忽然间呢宝胎显现了，他呢乘坐宝胎往西方去了。当时从阴间回来的人呢传述了这件事，这就是凶俊的传记。那么接下来讲魏贡的传记。唐朝魏贡，他是湖北荆州人，他呢常常喝酒赌博，有空呢就念一点经求生西方。那么跟他同寺院又一位叫林奎的出家圣人，跟他很像，所以呢当地人呢就做一首诗讽刺他们说，林奎做敬业，魏公记其疾，地狱前晚冲，莫言排头入。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林奎遭尽了业，魏公呢跟在他后面，地狱前冲万冲也不严厉，这两个人派着队进去。那么魏公听到了后呢就说，我虽然遭罪， 无可套色，但是呢，我仰仗佛力，思念往生，怎么还要堕恶趣呢？他这样说了。那么有一天呢，魏公生了病，林奎住处寺院，当时呢就是见到一个少年手拿乐器，他就问你从哪里来？这个少年说，我从西方来的，是来迎接魏公上任。还有一个人从怀里拿出莲花，这朵花是何色的？有拳头那么大，叶子呢发出奇异的光明，向着这座寺院的方向飞过来。那么第二天，林奎回到寺院，魏公已经往生了。林奎呢非常感叹，从此以后呢，他的行为也变好了，他以后呢有很好的修行名声。啊，这就是魏公往生的传记。那么接下来就讲大姓的传记。唐朝大姓，他是齐州人，最初呢他就学天台教法，后来呢就进了台山，在山里居住。住山的时候呢，把草借起来做衣服，然后呢捡一点果子做食物，修行法华三昧，感得普贤菩萨现身了。那么有一天呢，他感叹地说，任命无常，不救莫灭，未知来世何处受生。啊，意思呢就是说，任的寿命只是在呼吸之间，很快就会灭掉的，不知道我来世受生在哪里啊。他呢又兴起生死大事了，因此呢就入在大藏经里，口头祈祷说，我和什么法有愿呢？随手叹去是阿弥陀经，从此呢就一心的念向阿弥陀佛，因为自己的因缘就在这里。那么过了三个七天，白云里面忽然见到琉璃地，心眼动命，又见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两大菩萨都站在虚空当中。当时呢，唐僖宗听到大行禅师的证明，造泥如供，赐号为藏精进菩萨。又过了一年，琉璃地再次现前。这个时候呢，大行禅师对身边的人说，宝地又现了，我生金兔的时间到了。这一天呢，他右膝而卧，就这样圆寂的。这是大行往生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智通的传记。那么师经智通，他是丰享人，那么出家又离岛落下这个地方，遇到了瓦日那三藏法师，行瑜伽教法。那么智通呢就礼拜成师这位三藏法师。那么到了前文武王四季，他往东方又离岛江浙一带，入了天台山，在智者大师的道场啊，看到净土林蕊传记。这个时候呢就发起原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从此呢不想西方吐唾液，端坐的时候呢不北向西方。那么有一天呢，他就登上山上的造寿宴，口里呢诵四十八大愿，发愿即速往生西方净土。发愿后呢，他就从山崖上投身而下，结果呢身体呢落到一棵大树上面，树枝呢很柔软，拖住了他，没走一点上。然后呢又登上善业，又发誓说，我王圣的大愿已经发了，活在世间没有意义，唯一祈愿身中一同来接引我。又从山岩上投身而下，结果呢掉到草上面，过了很久他醒过来了，好多出家僧人都来找他，找到后呢就把他呢带回去了。 以后呢，他去了越州发华山，默默地修持静业。后来呢，见到陈亨的白鹤孔雀从空中飞下来，又见到莲花在面前开敷别鹤。这个时候梓潼说白鹤孔雀是净土的境界，莲花光明香是我的收身之处，静香已经现了。他就站起来立佛，就这样圆寂的。而且呢，后面涂辟的时候啊，有无色相蕴环绕覆盖在火上，法体上呢满不着色力。这就是梓潼往生的传记。下面讲刻字的传记。侯州刻字是繁阳大方山的人，到了12岁就出家了，19岁呢到五台山求戒，甘得文殊菩萨放光照出他的身体。23岁呢去并州学习法华经、白法、明门论，后来呢在长安开发研所，教化的事业呢日益光大了。不久呢他回到家乡，他的母亲还在，他就蜡烛钵乞讨来供养母亲。他呢常常诵金刚经，晚年呢住在长寿净土院。后面到了光孙元年正月22号，他呢生了小病，召集他的弟子念阿弥陀佛帮助他往生，忽然间就坐着走了，当时呢就是75岁。这就是刻字的往生传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烧烟法师的传记。松草烧烟法师是雍州人，他7岁时候就已经出家了，并且呢就是一直高寒禅师，他呢编览禁书，就像以前曾经学过了一样。那么后来呢他住在钱塘湖心寺，经常呢诵法华经，昼夜不断，与其念满10000部得生净土，不久呢就甘得陆地上生出莲花了。然后呢他发誓要分身供养西方三圣，当时物业王极力劝阻他不要分身，这样他才停止。他呢有众生调辱吵架，好像有东西呢拖住了他的脚，才得以不舍。物业王在宝塔寺建造净土院供养他居住。那么到了松草开报4年7月，他呢生了病，也不求医药，而且呢做了长篇的寄诵，开示门徒们说，我诵了20000部经，决定生安养，然后呢就是解家父咒就往生了。而且呢在涂辟后呢得到无数舍利，当时呢就是73岁。这就是烧烟法师往生的传记。那么接下来再将收证的传记。松草受证是雍心晚年人，在深寿寺出家，而且呢一直从朗师学大乘起心论，接着呢又一直星光寺传华严法界观，后来呢以延米阿斯利收瑜伽教法。那么他说学的法都能得到信仰，能够明彻的了达诸法，无碍的演说教典。那么在40年当中从来没有一点懈怠，当时皇帝赐号为赵信。他曾经在中叶西西方无量寿观修念佛善美，法师求生西方净土。到了开宝4年秋天8月9号，叫大钟同年佛号，念了很长时间后，他说可以了，不念了，就这样突然圆寂的，当时呢就是78岁。 这也是很感人的收证的往生传记。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延寿大师的传记。松草延寿大师是钱塘王家的孩子，在少年的时候呢，诵《法华经》，前文母王世代他来管理税务，多次来用官价的钱卖放圣女，按这个罪业应当处以死刑，这一天呢就要拿到市场上砍头。那么国王呢叫人在旁边看他有什么表现，结果呢临行时候他的脸色一点都不变，因此呢就下令释放他。他投四名垂眼禅师出家，后来由参天台少布寺，这个时候呢就大彻大悟了。曾经在国清寺修法华禅，在禅馆中先两见到观世音菩萨用甘露灌在他口里，因此呢得到无碍的辩才。那么他因为夙愿不决定，就登上智者禅院做两个咒，其中一个呢写作一心禅定，另一个呢就是写作万心庄严净土，他呢就是潜心进城祈祷，七次都念到了净土的咒，从此呢就一心修持万心庄严净土。到了建隆二年，宗义王请大师住持雍明寺，赐号为智觉禅师。那么他老人家住持的寺院就是雍明寺，因此呢后人呢尊称为雍明大师。雍明大师他老人家每天都做108件佛事，夜晚就到别的山峰行道念佛。当时山旁边的人时常听到海螺田月的音声，还呢他老人家诵法华经中共13000部，住在雍明寺15年，弟子呢1700个人，而且呢常常呢给大众守菩萨戒，还有呢四时跪身埋放僧民等等，所有这些的一切功德呢都一向回向西方净土。另外呢雍明大师曾经专写中经录100卷，把天台教、华严的教、法相的教融汇起来归于心中。他老人家呢又写了万山同轨记，里面呢自归净土之处最为切要。到了开包8年2月26号这天的早上，雍明大师起来烧香告别大众，然后呢即驾夫座圆寂了，当时呢72岁。那么后来有位江西临川的出家圣人成年累月扰雍明大师的榻子，别人问他怎么缘故，他就是说我生病后入了印府，见到阎王殿左边供奉一尊僧人的像，阎罗王精进的对象礼拜，因而询问是谁，回答说是杭州雍明禅师，已经往生了西方上上品，阎罗王呢敬重他的德行，因此呢舍香历尽。大家清楚雍明大师不但是禅宗繁重的大祖师，而且呢被后人尊封为净土宗第六祖。那么这一章我们讲了延寿大师的出生传记，只有自在弘法立身，只有自在往生西方净土，成我们祈祷的一个殊胜的对境，也是成了真正我们的护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无恩传记。松草无恩他是江苏常熟人，到了13岁的时候听人诵阿弥陀经，当时他的心里呢有深深的感触，就到新福寺出家。到后唐长兴年间去昆山汇聚寺学南山律， 有听闻以及研习《法华经光明等的经典，以及呢《自观论》，都达到了造诣精微。而且这个问啊，每天呢只吃一顿饭，不离一步，不虚计财物。而且呢，他堂下的时候呢，一定右膝而卧；端坐的时候呢，一定就是接家父坐。另外呢，每当出家人诵接做布萨的时候呢，都感慨流泪。他处处呢教诲人们要修西方净业和一乘圆教的妙旨。他曾经讲演《法华经》20多部。到了雍熙三年8月初一夜晚，见到一道白光从镜里发出，他对门人说：“我的寿命快到终点了。”于是呢，不吃饭，他就禁欲，一心来念佛。梦到一位萨门，持着金炉焚香，在他房间里绕了3圈，说：“我是灌顶，就是智者大师的大弟子灌顶大师。我已经身在西方净土了，为呢嫁将你的修行，所以特地来见你。”等到他从梦中醒来，把门人喊来的时候，还能闻到房子里有奇异香气。到了那一月25号，他给大众演说自观自归和观性的大义，端坐坐朝西方坐化了，当时就是75岁。那么当时呢，思远的出家圣中听到观仙临堕的妙音，在空中呢嘹亮的回响，时间很久很久才逐渐的远去，并且呢突辟的时候呢就得到无数舍利。另外呢，就是温有个弟子叫温贝，很透彻了达观法，他曾经呢度住在一间屋子里，忘清唾宿有30年。到了雍熙二年，这个文贝啊生了一点点小的病，然后呢就先现了净土，这样就接家父坐圆寂了。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文念的传记。松草文念，他是雍家平阳人，他出家受戒，受戒之后呢，他就编学三参的法，参与金云明早禅师的法会，当时呢，他心中的疫情呢，顿时解了。后来呢，又一直田台德少禅师，这位是雍明大师的师父。那么这次呢，又进一步的悟入。另外呢，曾经3次阅章，宗门教下都同达过来的。到了太平兴国3年，他呢，砍了旃檀树，做成一个龛，自己在里面接家父坐，受持获具。法师说：“我愿设持禅去，上供十方诸佛菩萨，叫大众呢常佛助他往生。”一炷火就烧起来了，当时呢冒出来的烟有5种颜色，在空中旋转，还能听到常佛的声音，很快声音就消失了。灯火熄灭的时候，受到无数的舍利，当时呢是84岁。这就是文年往生的传记。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一通的传记。松草一通，这是来自高丽的大德，他呢单身的时候，头上有肉髻，眉毛呢6寸长。他后面出家收居住戒，收了居住戒后呢，学《华严经》和《大乘起行论》。那么后来到了后金天福年间，这位韩国大德来到中国，到了天台山云居寺，他面见德藻国师的时候，忽然又受其悟。等到他拜访洛系的寂法师，听到一心三观的妙语时候，他呢很想应，就留下来学习。 后来呢，这个仪同呢成为中国天台宗的主祀。到了开宝元年，超师顾成辉把住宅呢设作寺院，请这位仪同做住持。到了太平兴国七年，皇帝给这座寺院赐号为宝云寺。这位仪同抚养教官20多年，常常叫着老相。别人问怎么叫老相呢，他说啊，我以净土为故乡，大家都要往生，我们都是老乡。到了端公元年10月21号，右膝而卧，安详的往生了。当时涂皮后呢，舍利充满了，62岁。这就是仪同的往生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幽寂的传记。宋朝幽寂，他是浙江钱塘人，5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并且呢一直天台山收藏寺的法超位置。到了10岁的时候呢，守居住戒，听说寺名报应在传智者大士的教官，就去城市。当时呢领受了法华智观，就是天台三大部啊，也就是摩诃智观、法华文具、法华炫印，这都是呢智者大师的著作。当时呢听什么法都能领解妙义，能从各方面相近的了知法的微妙之处。端公元年，当地人请他在太平兴国寺演说教法，当时呢跟随他学习的人有几百位，而且呢每个月15号、30号一定集合大众诵菩萨戒，全出家圣人在家居士圣述大众念佛。到了端公40年，数目达到了3万人。后面呢就是余导念经不好，他就拓钵弃世来恭迎听众。那么后面相符8年6月，先前呢有点病，弟子呢另想请示和尚细规有没有留一点教言呢。当时幽寂就在临终光坛圆顿教的字印。过了一阵，大家忽然见到西方现出光明，并且呢空中奏响天乐。在那个时候幽寂说西方三圣来了，就右膝而卧朝着西方远近了。那么当时呢很多人做梦，有的呢梦到幽寂举足卫衣前往西方，有的呢梦到幽寂坐在青莲花上对佛说法，还有的呢梦到阿弥陀佛给幽寂受记。当时呢八智大师得知后呢感叹地说，卧冰弹禅令中见佛，心稀有是在啊。意思呢就是说卧冰还在探参，临终见到佛来应接，实在是稀有的事啊。还有呢这个游记的发帖啊，涂批后呢得到无数的舍利。这就是游记往生的传记。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心肠的传记，也就是说松超心肠大师，他是钱塘人，7岁时候已经出家了，17岁呢守居住戒，淳化年间住在肇清寺。因为呢他特别仰慕庐山慧眼大师的道风，就计划做结集练舍。那么当时呢刻了阿弥陀佛的香，并且呢持续写华严经当中的净心品，因此呢把莲舍的名字呢改为金行舍，意思是大夫参与发会的人有120个，都成为金行弟子。王门正公作为受令，与会的比丘也达到了3000人。那么到了天禧4年正月12号，心肠大师坐着念佛， 一会儿大声地说佛来了，就这样往生了。大家都见到地面整个现出金色，过了一段时间地面的金色才隐没了。心肠大师往生的时候是62岁。那么后人尊奉心肠大师为净土宗第七祖。那么这一章我们总共讲了18位往生西方净土的传记，都是呢成为我们榜样的对经，也是呢就是加倍我们的西方的圣者。我们生生世世跟随这样的不可思议的高僧大德，来一起弘扬佛法，又去净土法门，让很多无作恶事的众生也能得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的福报。为了这个目标，为了随喜这些大德修净土的功德，下面大家呢发扬回向。
我以大一切一切法汉地善